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一晚有超过200,000年青人夜踩单车出去宵夜，系唔系太夸张呢？但系喺无奇不有嘅神秘角度啊，呢样竟然系事实嚟嘅。可以话刷新咗世界健力士纪录大全啊！就喺呢两日，有消息指郑州大学生夜骑规模越嚟越大，全喺11月8日晚已经去到200,000人，刺痛咗中共嘅维稳神经。当地多所大学封校，有学校通知此事已经被定性为政治运动，全国大学生访校，形同一场新的学潮大串联，当局担心失控封杀夜骑。不过郑州部分大学生开始夜跑开封，即是怎样？即是当局不给我骑单车，我就索性行路过去。事发在11月8日的晚间，网上传出影片显示郑州大学生再度包揽所有共享单车，向50公里之外的开封出发，骑行大军连绵数十公里，声势浩大。据台湾中央社报道称，夜骑规模远胜白纸运动。仲有网民评论郑州大学生重演文革大串联。咁大家听到呢个数字，如果心水清嘅计一计数，郑州有几多所大学，有几多大学生？竟然有200,000人企咗出嚟，呢度当中系咪全部学生呢？有消息话参与夜骑嘅唔单止系学生，网上流传多个影片显示，参与夜骑嘅唔只系郑州大学生，仲包括从全国各地赶到郑州嘅大学生，以及各行各业嘅年轻人，当中甚至包括退伍军人。尽管好多骑行队伍里边，打住爱国旗号，即是揸住支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他们并未表达不满，但是依然引发了中共当局的恐慌。因为近年来很多大陆维权行动之中，抗议民众都刻意地手持着中共的血旗，高唱着中共的国歌，目的是被中共军警出手镇压的时候心存忌惮。另外有影片显示，已经有骑行学生打出了自由的旗号。在11月9日的深夜，网上传出影片显示，河南郑州各个路口都有警车和公安执勤拦截夜骑的年轻人，一个卡口上高有多架单车被拦查。在网传影片上高还可以见到路边至少有10多名疑似大学生的年轻人，三五成群，孭着背囊或者步行或者跑步继续前行，其中多人扛着蓝色、红色、黄色这些各种旗帜，疑似是在早前的夜骑大军成员。影片字幕写着不让夜骑开封的大学生们已经开始夜跑开封了。有网民留言说，从郑州到开封亦都是40多公里，还是好行的路，对学生来讲不算什么一回事。还有网民说，真是个嘟嘟的国家，嘟嘟是代替了文章上高的粗口。仲抱怨说，骑行都要被管制，但是亦都有网民讥讽说，这件事影响极坏，对我党是个警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是奔天安门来就大事不妙了。与大相关，看来中国人特别是网民都是比较有知识的分子啊，有水准。事件在网上急速发酵，短短在两三日之内，全国大学生模仿郑州夜骑， 网传消息显示，全国多地大学生开始模仿郑州夜骑，还有北京周边的大学生相约去夜骑到天安门，并且已经有人抵达天安门，但是因为天安门周边都有交通管制，只能够绕道而行。除了郑州和北京学生之外，网传还有南京、武汉和成都都相继有大学生组织类似的夜游行动，还估计他们的数量加起来可能超过80万人。就郑州大学生夜骑开封在11月8日到达高潮，当晚队伍长达数十公里，网传有20万人参与，亦都有人说有50万人。网传消息指，参与的年轻人已经不限于大学生，还有其他行业和社会上的青年，并且还有来自其他地区的大学生专程赶去郑州参加夜骑。虽然参与夜骑的大学生并没有政治诉求，而且不少骑行的人群还打着中共的血旗，但是最终都是触动到中共的维稳神经。如今中共政权风雨飘摇，任何大规模聚集都会让当局担忧失控。在11月8日当晚，河南当局下令禁止夜骑，随后河南各地大学下令封校，并威逼催促参加夜骑的学生返校。因为是封校的缘故，那些学生就即使是被禁锢了在校园里面，即使是变相的坐监，被软禁了。在11月9日，当局下令郑州到开封的郑开大道实施交通管制。郑州共享单车公司亦都通知说，共享单车跨居将被自动锁车。有目共睹啊，中共这些所谓高科技的遥控或者监控，就是可以发挥这样的用途的了。所以说，实际上在10月9日晚，夜骑开封已经被按下了暂停键，这个成了相关的话题，并相继成为中国社群热搜榜的冠军，引发大陆网民热议。同以往一样，该通知将禁止骑行甩锅给所谓的海外敌对势力，并宣称说省教育厅和公安为何如此重视的原因是担心出现所谓类似香港的暴动云云。哇，这样去抹黑香港。还有校方在微信群之中还恐吓学生，教育厅里面已经打过了电话了。这个事件已经发展成政治运动了，参与了一辈子都完了。哇，简直是恐吓啊。看来中共将事件定性为政治事件，当然有政治上高的阶级敌人，看来秋后算账是难以避免的。那又不知有几多学生将会牺牲在中共新一波的铁拳底下。还有校方在微信群之中还恐吓学生说，教育厅里面已经打过了电话，这个事件已经发展成政治运动，参与了一辈子都完，通知还要求学生赶紧联系去夜骑的人，给他们快点回校，即是束手就擒，又鼓励他们督灰。夜骑开封开始在今年的6月，当时四名女大学生为了去开封吃灌汤包，从郑州骑单车去开封，在夜骑被封杀之前，开封当局一度还将它视为刺激当地经济的好事，就在11月头。还有开封官员出来推广他们那些所谓的旅游配套，那些景点处处开绿灯，鼓励年轻人参与，藉以刺激当地的消费。如此反复无常、反口覆舌、背后插刀的政权，势必是在全国夜骑行动的城市各地对学生进行秋后算账、政治迫害，将学生逼向一个死局。 事件是将会怎样发展下去，我们放长双眼。
是啦，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以下国情的分析是来自百年真相节目制作组，他们盘点了近年来公安系统的九大案件，最后作出了结论，可以给大家一个清晰的参考。在2024年10月1日中共建政75周年这一日，湖南省邵阳市公安局的枪声震惊了世界。这个是9月19日湖南省财政厅女厅长刘文杰被害，在9月23日江苏省南通市女村官沈某被害之后，又一宗重大的官员被杀案件。就在国内外媒体议论纷纷之际，我们就根据海内外的媒体公开报道，对近年来中共公安系统的九大案做个盘点。首先讲讲邵阳特警枪击局长案。在2024年的10月1日早上，湖南省邵阳市公安局升旗仪式上高，刚刚升到一半，公安局巡特警支队警二大队副队长段鹏突然向局长李长约开枪，两枪之后段鹏举枪自尽。由于中共封锁消息，目前李长约的生死不明。李长约现任邵阳市副市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开枪的段鹏在1987年12月出生，湖南警察学院毕业，曾获得全国公安机关成绩突出青年民警的称号。第二单案件是西安警察连环枪击案，在2018年4月15日，据华商报微信公众号报道，在4月14日，西安市公安局高陵分局惠桥派出所副所长白吴开车回老家，向在他屋企里面要讨回十几年前装修费的一对男女开枪，男子当场身亡，女子受伤。就在当晚，白吴开车十公里赶回去惠桥派出所，开枪击中值班的副所长郭某和警察蒙某，随后开枪自尽。据界面新闻报道，白吴向男女村民开枪的时候有两把枪，回到派出所之前，他将一把枪抌在村口的麦地上高，警方没有公布他为什么会有两把枪，以及在两个地方作案。第三宗案件，山西警察踩死龙虎案。在2014年12月13日山西省太原市龙城派出所警察王文军在出巡时将龙虎周秀云打翻地上，并踩在脚下，足有23分钟，直至到周秀云一动不动死在现场。在2015年1月29日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认定，周秀云因为钝性暴力致闭合性颈部损伤，死于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简单地讲，周秀云的死因就是条颈被拧断了。案发之后，王文军打人踩人的图片影片被传到互联网上，引发舆论极大的愤慨。 在2016年11月10日，王文君被太原市中级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滥用职权罪判刑5年。第四单案件，广西孕妇被害案，在2013年10月28日，广西平南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察胡平携带64式手枪到大鹏镇协助湖南省新化县公安局调查案件，并在傍晚7点到大鹏镇兄弟酒家吃饭饮酒。胡平饮到醉醺醺，在夜晚9点胡平搭车返返平南县城，途经大鹏镇新朗街的时候落车，就在街上吵闹。在夜晚10点胡平在街上开了一枪，随后进入路边的老牌螺蛳粉店买奶茶，店家说没有奶茶，胡平大怒用枪拍打餐桌，随后朝天花板开了一枪，还将枪对准店内吃紧米粉的顾客头部。老板娘吴英是个孕妇，她再次说没有奶茶的时候，胡平抬手就向她的丈夫蔡世勇开了一枪，蔡右肩被击伤。吴英见状打电话求助，胡平又朝着吴英连开两枪，将吴英击毙。在2014年2月17日，胡平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广西贵港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在7月22日被执行死刑。第五单案件，四川十万悬赏缉警案，在2022年7月26日，四川木川县木溪镇派出所警察李强在他的住处开枪打伤了情妇杨某和他的堂弟之后，开车前往杨某的老家，将杨某的两个孩子从爷爷家里面接到外婆家，随后将两个孩子打死，接着又打死了闻讯赶来的孩子爷爷，并纵火之后驾车逃走。当日李强当班配备一把92式手枪、20发子弹。案发之后，在7月27日，牧羊县公安局发布悬赏10万元缉拿凶犯的通告，并开始大搜捕。到了7月30日，警方在木川县黄丹镇山中发现李强已经坠崖身亡。第六单，河南警察七人团伙案。在2004年9月20日的上午，受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法院书记员吕留生和七一路派出所警察李立田之托，七一路派出所副所长冷飞和和孟军伟、张善、许乐等几名警察，将同吕留生家人发生过口角的周口市沙厂下岗工人李胜利带到派出所。吕留生中午宴请了这几人之后，副所长冷飞、警察李立田、黄海宇和吕留生一起回去派出所，轮番殴打李胜利。李胜利被打晕之后，李立田、吕留生提议将李胜利从楼上掟落去灭口，于是李立田、吕留生、万军伟、张善、许乐几个人就将李胜利抬去派出所三楼女厕所门口，将他从楼上推落去。李胜利经抢救无效，当日死亡。法医的鉴定，李胜利是因为高处坠下致死。在2007年4月，周口市中级法院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李立田死刑，吕留生死缓，冷飞无期徒刑。湖沟县法院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贾学会、孟军伟、许乐、张善8到12年有期徒刑。 在2012年3月16日，这个案件最后一名罪犯女警王海玲被判刑10年。
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第七单案件，内蒙警察枪伤局长案。在2010年6月12日凌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博自旗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王凤亮开枪，引致三人身亡。有消息指死者分别是王的情妇和他的丈夫以及父母。案发之后，泰博自旗公安局将王凤亮捉到。过程之中，泰博自旗公安局长霍少文被王开枪击伤。据网上介绍，王凤亮在1972年出生，曾被评为全区优秀人民警察、全盟十大破案能手、优秀共产党员等。被害的三人是乜嘢人？王凤亮因乜嘢要杀人？是否被判咗死刑？中共对外冇发布消息。第八单案件，公安局长打死市委副书记。在2008年2月5日、腊月29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局长关禄瑜闯入市委办公大楼，在市委副书记王志平的办公室之内开枪打死王志平和一名税务局女干部，然后开枪自尽。据大陆财经杂志披露，关禄瑜是买官不成，所以起杀机。第九单案件，内蒙公安厅长枪击情妇案。在2015年的3月20日晚上，内蒙古原公安厅长赵黎平开车去赤峰市，开枪打死了逝去37岁的情妇李小红。死者临死之前打电话报警，说自己想揭发赵黎平贪腐而被追杀。之后赵黎平将在案发地点十多公里之外焚尸和抛尸。在2017年2月28日，赵黎平因为犯故意杀人罪、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非法储存爆炸物品罪，被山西省高级法院判处死刑。同年的5月26日被执行死刑。为什么中共公安系统会发生这些这么惊人的大案呢？每一个个案的发生都有它具体的原因，但是背后都有共同的原因。这些大案的发生其实是跟中共的理论和实践有关的，就是中共漠视人的生命。为什么这样说呢？伤亡案件频频发生的第一个原因是中共对生命的漠视。中共夺取了政权的过程被称为搞革命。中共夺取政权之后要继续革命，中共领导人被称为革命家。那什么才是革命？顾名思义，就是夺取一个人的性命，更加直白地说就是杀人。在2011年1月7日，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沈志华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主讲毛泽东访苏日文。沈志华说，在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 在出席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时候，毛泽东讲到怎样和帝国主义斗争。毛泽东说，大不了就是核战争，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有3亿人。毛泽东说他边个都不怕。之后大家都议论纷纷，甚至说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拎住杯咖啡在这啰嗦，说中国6亿人我们先得2000万啊。沈志华这篇演讲稿在2011年1月13日发表在中共的人民网文史频道之上，标题是毛泽东讲核战争吓到一大片，中国死3亿人没关系。回顾中共历史，中共根本不把人命当回事，死多少人都无所谓。其次就是灌输斗争哲学，讲到斗争哲学是中共统治之下恶性案件频发的第二个原因。毛泽东曾经讲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些这样的狂话。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发动了50几场政治运动，斗死了很多人，每一场运动都是对中国民众的一次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教育。经过几十年几十场政治运动反复洗脑，好斗的毒素注入了很多中国民众的头脑之中。与斗争相应的就是仇恨教育，在民众之中不断培养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刻骨仇恨。对于中共的仇恨教育，网上有一个顺口溜：中国人早上恨美国，中午恨南韩，晚上恨日本，时间有限，抽空恨台湾、新加坡，夜晚发梦再恨越南、菲律宾，周一反韩，周二反日，周三反美，周四反台独，周五反港独，周六反藏独，周日就反疆独，日积月累到了今日，仇恨成为了中国各种极端恶行事件的重要思想根源。同埋民众在高压之下冇出路，中共建政至今一直靠住枪杆子，即是军队，同埋刀把子，即是嗰啲公安武警之类啦，就维持佢哋嘅统治，一直用强制手段打压信仰自由，打压言论自由，打压正当合法的诉求，同埋打压异己的力量，持续嚟到今日，高压使到中共的统治变得非常黑板、僵化、呆滞，同埋冇弹性，丧失自我纠错的能力。当合情、合理、合法的手段全部都冇效之后，好多人就不得不铤而走险。冇错，好多人就是被逼得不得不铤而走险。这个就是百年真相这个节目盘点出来的结论。但是我们亦都在这些案件之中看到，好多案件的发生都是一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啊。手持真枪实弹的警员竟然可以向他们的情妇和情妇的家人开枪滥杀啊，到底是去到啲乜嘢仇恨程度呢？还有就是为了金钱或者职位的原因而起了杀机的，亦都大有人在啊。而这些案件本身就是当下中共国的国情。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